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现在时间晚上的8: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又是 Crazy Friday 了，但是今天 Crazy Friday 谈的主题哦，还是蛮心灵层面的，也是要再度邀请到文国士老师哦，国国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一连三集哦，我觉得会看到很多不同生命的面貌。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不全然只是我们去关心或关怀一些面对不同处境的小孩、小朋友或同学们，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一定都会遇到这样子不同的困境，也许我们只是寻求一点点理解，那个理解不是表面上理解就是认同而已，而是他真的知道你所面对的难处跟困境是什么，然后真的可以认同你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一起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形态跟价值。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比起我去学什么国英数、立地功，然后考上好学校，我觉得这些比较像是我们生命寻找的意义。在很多国国老师的讨论当中、分享当中，我觉得都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哦。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 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忍心，因为你，只为你，能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呢是走过爱的蛮荒的作者文国士老师。果果老师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们谈论到就是果果老师其实从事教职，一开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为台湾而教 TFT 的工作，到屏东去。然后其实果果老师在年纪小的时候呢，成长阶段是一个比较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辛苦的过程，因为包含果果老师曾经提到说自己的父母呢是思觉失调症的患者。那也许我觉得啦，如果我跟果果老师是同个年级啊，我说不定还会被爸妈交代说，哎，你们家那个你们班那个文同学啊，不要跟他靠太近了，可能还会有这种刻板印象。我觉得你要说不对，对啦，是真的不对，可是好像也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一定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不是当事人都很难想象，不过我想现在果果老师有很多的开始有些教学经验，遇到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孩子，会不会反而真的就是跟小朋友有所接触的时候，也许更能了解他们每一次做选择时的那种感受，包含也许他们做我们所谓的错事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我们一般认为说，哦，这个小朋友就是坏孩子啊，我们一般定义刻板印象的坏孩子的时候，也许你更能去理解他们那个状况是什么，或者是他们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我觉得现在回头来看以前就是 一路上成长可能走过的一点荒唐吧，都很好，让我跟现在我要面对的学生建立连结。因为我现在是在成球二少家园工作，那我们家园是一些安置机构。那我们家里面有一些少年是一般讲所谓的司法少年，就是他可能在未成年之前呢，他因为犯了一些触犯了一些刑法，所以来到我们家园。那这样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是，他通常一件事情是他外观上看起来都有些都蛮难亲近的，比如说他有很多的刺青，
逞凶斗狠的感觉嘛。
对，所以他的那个外表会让人家觉得有距离感，是会害怕的。可是其实像这样的孩子，对我来讲好像蛮好连结的，因为可能原因不一样，但你今天会来机构生活的孩子，大概都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没有能力好好照顾你，然后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我跟他们其实是一样的背景。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有一次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大家讲司法少年嘛。那还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家园附近都是农田，都是农田。那有一次他就偷了一颗芭乐，
去哪里偷了一颗芭乐？
因为旁边有芭乐，他就偷了一颗芭乐。那你真的要讲，其实对于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可能都有偷东西的时候，所以只是你有没有被发现的问题。可是我那天就跟他讲说，对我们来讲，就是当我跟他对话的时候，用我们，其实他不会觉得我在跟他很刻意的在玩弄，对吧？因为他知道，因为我们平常会聊天，所以他大概知道一些我的故事，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对一般的小孩来讲，这也许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可是不好意思，你今天是一个司法少年，我今天爸妈是精神病患，我们做一样的事情，跟别人做可能就不一样。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同样是偷芭乐这么小的事情，那如果一个人他偷，可是他爸爸妈妈是立法委员，是律师，跟我偷我爸爸妈妈是精神病患，你偷你是有案底的人，你父母可能是一般人眼里所谓作奸犯科的人，你觉得我们获得的对待会是一样吗？我想说很遗憾来讲，就是会不一样，对吧？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例子里面，对我来讲一点点好处是， 就是当我去稍微触及他一点背景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我在戳他的痛处，因为我在提到他背景的之前，我一定都会先讲我自己。
嗯，
对，所以我会把就是我可以跟他同理的部分、有交集的那个部分拿出来谈。
嗯，
对吧、啊？我觉得这是我一点点背景，就是一点点的成长背景。至于我现在陪伴孩子的好处吧，甚至是某种优势吧，就是我可以在很多事情里面找到，就拿我自己的有过的伤疤换他现在的伤疤吧。
嗯，
对吧、啊
哦、我自己也蛮好奇的，就是当然就像刚刚举的例子哦，不会有生气嘛，就是同学们不会觉得、就会觉得就像最一开始讲的、啊、我又不能决定我的父母是谁、可是同样的状况，大家给我们的想法或给我们的看法或对待的态度就是不一样。可是 那种生气，就是认真去想或理性去想，你也觉得也不晓得要对谁生气，但你就是很生气的那种感觉，自己曾经有过吗？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不能决定我们从哪儿来。
嗯嗯，我觉得一定会生气，会委屈。
嗯，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像是我要怎么样很有技巧的让孩子感受到这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我跟你抱歉、但事实就是世界是不公平的。同时我觉得透过引导的方式让他愿意做出比较良善的选择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把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事实讲出来，我觉得也许某种程度上对于孩子来讲，他的情绪反而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正常的抒发的管道，他可以大声的骂，就是为什么只因为我父母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做的事情别人评价我的方式就不一样。对，一方面我觉得把那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事实点破，我觉得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就是你不用让孩子，就你不用假装世界是一个美好的样子、可是因为世界上就不是啊。对啊，然后等到他体认到世界不是的时候，你就陪他在那个委屈愤怒的过程，他本来就该委屈，他本来就该愤怒。可是我觉得一个陪伴者可以在这个时候陪伴的是提供的是一个让他在安全的环境下吧，在有人陪伴的环境下去很努力的愤恨去委屈，对啊、然后再慢慢的导致他就像刚刚说的，试着去做更良善的选择吧。
嗯，我还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啊，有个数学老师就讲说，你们不是常常听人家就是课本会讲嘛，就是不知道是谁说人生而平等，但他就说不会啊，人从一开始就不平等啊，你觉得你们平等吗？不会啊。然后我觉得跟果果的成长环境很不一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有抱歉的感觉，也蛮奇怪。但我的意思说，就是过往我的个人的学习经验，就是也能说是极其顺遂啦。然后就是大家眼中可能就是那个乖乖老师会给你拍拍头啊，然后可以上去领奖状的那种小朋友。然后开始从高中以后啊，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离开学校之前，其实我们所得知的世界都超小的，就是你大概就只知道学校，你就觉得学校是社会，但是学校不过是社会的小小的一个小角落而已。所以开始长大之后，你才会发现哇，这世界跟你想的好不一样哦。然后不同的族群，然后很多时候面对不一样的孩子，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包含我到现在做记者啊，我有时候去采访，假设我去采访人家会所谓的弱势的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很不想要去彰显那种弱势的感觉，就是因为弱势所以他今天考第一名好像很了不起。那种感觉我不喜欢，我觉得好怪。可是在作为老师的立场，会不会就面对，因为包含刚刚讲到你面对接触到孩子可能是司法少年，他可能毕竟可能家庭有失能的状态，或者他现在状况他很需要一些帮助，那会不会也有像刚刚讲，我自己就很排斥说我不想要用弱势的族群去看待那种眼光，我觉得那种眼光我自己都很受不了，但我也很自己会在挣扎那种感觉。
可以理解。
我
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都会说辛苦吧，就是选择一个比较中性的讲法。但不管，我觉得不管我们用的词汇是什么，其实我们就说弱势好，这个很多人其实包括我有些时候也觉得有点感冒的这个词汇。我觉得也许可以这样讲吧，就是我们都会说 我们希望孩子有一些有毅力，有耐挫力，然后我们说希望孩子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品格力。
嗯，
那如果生命里面没有逆境的话，其实是锻炼不出来这些品格力的。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叫逆境也好，然后叫我们不管说我们今天叫弱势也好，或是他原生家庭很辛苦怎么样都好，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本身虽然很辛苦，虽然是苦涩的，可是它其实是有机会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只要在辛苦环境里面的孩子，他是有人好好陪伴着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作为工作者的一个很难，然后也因此稍微有一点神圣的价值，是你有机会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特别是在逆境环境里面的孩子的生命当中，那个陪他锻炼出品格的陪伴者吧。
对啊。所以在目前从事教职以来，有没有遇到让自己带过的孩子里面有那种让你就是很想要举白旗投降的那种状况呢？或者是当你遇到的时候，试了很多次或很多次的很长的接触，都发现没有办法好好的改善，或者是让他去理解你的想法的这种情况呢？
我在现在的工作环境，有大概起码短有三个月的时间陪伴过一个小六的学生。那这小六的学生，因为他从小就是被虐待，被他爸爸很严重的虐待，所以你在家里是受暴的人，你今天到了学校，你就会是施暴的人，通常都会是这样。那所以他到我们家园，他的状态就是他明明才小六，可是他各种情况下，他永远骂的都是脏话。他生气的时候骂的是脏话，这个很合理。可是你经过他旁边，你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回应的也是脏话。Always 就是这样。那在那个过程里面，那三个月其实就真的很挫折，因为你我觉得你很想要达到的是，你用自己的身教让他感受到你。就我不跟你讲说你应该更好的对待人，你不应该骂脏话。对，那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在那选择的方式是在这个孩子每次很暴力或是很不规矩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用温柔的回应想要试图去慢慢感化他，可是经过三个月其实很短嘛，对吧？就是在那三个月的过程里面，我确实是非常挫折无力的，就是我觉得好像现在不是那个 timing 吧，对他来讲我不是那个对的人。对啊，那三个月之后其实因为他就毕业了嘛，所以他就是结案就离开我们家园了。对啊，但我觉得会，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作者其实怎么样面对自己的那个无力感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课题吧，不然很难走长走远吧。
我觉得因为深知人跟人互动的影响力很大然后但每个人能力都是有限的，刚刚讲的时间就是有限，他今天来这边就是三个月，也许再更久一些，也许会有改变，但现实就是这样，他之后就得离开，那你跟他就不会有再更多的互动。所以这种很现实的认知感觉好像也是要先建构好，就自己心里要建设好的那种状态。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小朋友相处或者是跟不同族群相处也是这样，就好像再多一点时间，或者是好像再给我一些方法，再给我一些机会，可以让他有更多好的想法好的选择，但也许状态就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果果老师现在对于自己在这边工作，然后还有对于自己从事教职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明，也许在摸索啦，因为就算是教职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教职，会有什么更比较明确目标，或自己给自己许下一些期待的样态，希望自己未来怎么做吗？
我觉得我想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我希望透过一点点的自己的力量，然后跟团队里面的伙伴的合作，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让更多人认识安置机构这个议题。因为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关心教育的人其实不少。
对。
可是在关心教育的人里面知道安置机构的人相对就少了很多。那你关心教育，你又知道安置机构的人，其实很多人对机构里的小孩的认识都是要么机构的小孩就是很可怜，要么就是很可恶。对，那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错的认知，我觉得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好像 需要让更多人透过不同的面貌来认识安置机构吧，因为机构里面的孩子，一件事情当然是对我来讲，他们是处在比较严重逆境或者比较辛苦逆境的孩子，所以我当然会希望这群孩子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而一个孩子需要有更好的发展，他生命他大概生命当中就会需要一些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工作者的陪伴，可是其实教育工作是很耗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一件事情是希望让更多人关注那个安置机构这个议题，然后愿意给予安置机构更多各式各样的资源吧，让在安置机构里面工作的人可以有更好的能量、更好的状态来回应孩子，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的其实是就是自己当初，就是我觉得当老师你多少都要有一种期待孩子变好的初衷，不然你不会想要当老师，可是其实当老师的人也都会彼此提醒，就是你又必须要有那种成功不必在我的觉醒对，因为人生很长嘛，就是很常听到说什么你现在种一个米啊，然后种一个栗子啊，过几年之后它会长树啊，然后可能我看不到它开花结果的时候，可是我是当初种苗的那个人，有类似这样的讲法。所以我现在对这件事情很算是蛮有感触的，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希望孩子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我在每天跟孩子的相处里，我必须要把这份期待收起来吧，不然比如说孩子他就是都不写作业这么简单的事情好了，那我也许换了十个方式、二十个方式，他都还没有改善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急，然后你心里面会无力，可是你就会把那种无力跟急转化成一种可能是愤怒也好、委屈也好，把那个情绪就是转嫁给孩子身上，对吧？我觉得在教育工作的路上，练习把那个期待孩子变得更好的这份期许收起来，放在心里的一个角落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他会替自己撑出更多的心理上的时间跟空间，对吧？来练习怎么跟孩子互动吧，对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会讲说教育工作者啊，可能是大家讲老师啊，也许在学校当中或不同机构等等都可以叫教育工作者，但也许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的，就像你可能只是个家庭主妇，其实你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啊，你的态度就真的很会影响你的孩子哦，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更别提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每个人都是互相影响彼此啊，你有同侪，然后你有你的国小同学、国中同学、大学同学、高中同学等等，其实大家对于人跟人的互动，然后还有其实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发展。然后我自己就真的格外认同果果老师讲的，就最后提到就是对于孩子改变的那个期待哦，就是那不仅如果真的是期待很重的话，不仅是给予自己一种压力吧，就是自己会觉得说怎么都还没有一些变化呢，另一方面就是就算你不想要彰显那个自己的期待，可是孩子还是会感受到的，因为跟你的态度其实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对孩子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所以我觉得都在学吧，就算当老师也在学啊，然后会遇到不同的同学，遇到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调整，然后不只是教育工作者，大家觉得这个比较狭义的这个定义哦，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怎么去对待，好好去对待每一个人，我觉得那很重要，因为毕竟那些孩子离开学校之后啊，他不会再是学生，那他要去面对更多人的时候，他是靠什么去面对其他人？我觉得那也都是我们期待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就算离开学校，离开他成为一个成人不再学习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对待其他人，也都是我们很期待他可以有所改变的地方。那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文国士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很多自己可能成长的故事，然后还有很多是在教学现场看到的故事，然后我自己看了很多遍就是果果老师的著作啦，走过爱的蛮荒，其实我觉得看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有点压力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小压力，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看偏后半段的地方，就是包含在教学现场的部分，然后还有自己在教育的一些想法等等，我觉得很也许啦，我访的老师不是特多，就是年轻老师也不是特多，但是我觉得都可以从当就是可能也从过往经验当中看到很多年轻老师的一些特质， 一些共同的特质，包含面对孩子的态度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许已经跟我们我们可能就是很要说啊，就很叛逆吧，跟我们以前遇到了，我们不想要成为跟我们以前遇到的老师是一样的老师的那种心情，但是我们都还在学，那个过程很有趣。然后也祝福果果老师就是面对不同孩子的时候可以迎接更多不同的挑战。谢谢果果老师。
谢谢你。
8:55，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品味生活家呢，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30到9:00呢，半小时的时间，微微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喽！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了。那大家如果不小心错过节目，也可以到正声的官网上面节目重播区里面呢，就有品味生活家可以做重复的收听哦。或者是手机本身有 Spotify， 你也可以在 Spotify 上面搜寻品味生活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哦。关注之后呢，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节目的那个内容，大家可以重复的收听哦，非常具有陪伴的作用。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再见喽。
不是经历的世界，
你说你好累，义无反顾再爱谁。